接下来，如所依是无所破体，即彼所依，这所依是尚有所破而空。这一句只要佛教内部派都一样，所以二家中观为师都相同，但是他们各自所说的是不同的。如所依是没有这个所破的体，以自性派来说，非为无害心安立从其自性而有的这份圣意而是不存在的，这个所破这份是不存在的。那以为师来说，是不是一体能取所取，把这个空掉，这份是没有的。所以说无所破体，即彼所依这个事上呢，所破的刚刚所说的这个圣意有，乃是为师的离心是外而有这一份呢，把这份空掉。好，下面然说，下面括号，诸法由自相空。那说这句话来说，唯有应成派说这个诸法由自相空，即是真正的自体空义，这才是真正的。但是这个地方我们也要进一步说明呢，应成派是承许自空的内涵，可是他不承许自空这个名言哦，他承许自空的内涵，名言这个自空他不承许。这个道理在哪里呢？我们看1180倒数第三行说，若自体自性成就自空，即是自无。这个意思讲说，由即住自本体空，所以没有住自，即成自无。那如果这样说的话，则其立法实有之立德，与成立彼中之教理等，那这个都不存在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都是自性空，都变成没有。还有办法，1181的第十行，那事实上是应该在第九行最下面，至于藏中，你看哦，自空他空非有非无诸说，在于佛三史的教中都没有根据。所以由这样来说明应成派为什么不承许自空的名词。我们再翻回来了不了义，其余之空就是其余自系派以下的空性呢，非自体空。理由呢，其中因相若未以量成立前，前的话呢就是应成派所说的诸法由自相空，乃至摄持自相空的这个空性未失功力之时，逗号，其由宗派争议妄执彼时是由，我们可以说这是骗计的，即执时意就是具生执的一定不会生起来。另外呢，假若以正量成立后力，就是呢本体不空由他空，虽然你摄持了这份的空性的功力未失，然一定会起宗派争议实有，即执实义，这是没有相违的。这个我们可以看本论后面的四中要义81页，就是应成派跟自续派的他们的见解。好，我们看一下第三行，前说自续应成由观察不由心现的实性决定没有的证件，既能破除所破，这是共同的，是说他们两家由获得这样观察的证件以后，再注定实修，就有可能在根本定中遣除圣意之心而通达无性。定中为正圣意，故不现世俗法，但出定后世俗法不能没有，既有世俗法就必然要见他，这样定后见世俗的情况，用什么观念来见世俗法呢？两派就大不相同了。自性派是一方面见为如幻，一方面又感觉这个如幻是有自性的。那如果说到前面所说的话，你感觉有自性的话，那一定什么片剂值一定要升起来。这个在定中呢，你没有全然的把自性遮除掉，所以呢，以应成派来看，这个还是他空。那应成派是根据定中尽破诸法实有自性之力，定后见到世俗法除现为伪假世俗外，其余是什么也没有，他一点自性也没有， 所以呢，这就是说，见世俗就是见世俗，但世俗是什么？是唯名言安利而已，绝不同时感觉到有什么自信，除非完全失掉了定中的什么余力。那这个地方我们同时在参考略论释下册1053倒数第二行中间那边，唯具分别我执，于起惑造业尚不足，必须什么？必须具生无明起堪称等，方起分别我执。故分别我执须随习你什么？具生我执之后，方能起惑造业。故须证明生死根本以为因断，若于抉择见时将分别我执认为正空时之所因断，因为你将分别我执认为因断嘛，所以你没有断到具生死，就如同什么呢？断树枝叶未断树的根一样，这根本没有断，以后呢仍然会重花，没有大意义。但于中秩序派以下呢，他们的分别人我执跟法我执呢，中观教典中虽亦多破斥，然不可执为因断，只可以纳为什么因修。因之为断具生无明之故，先取诸分别执依理观察而断除之，但此乃断具生无明之方便，非以此为究竟也。假若抉择见时仅获得分别无我见，则修时既修持分别无我，但证实欲但证得分别无我而非真实空性，既不能正道而入见道位。那这个呢，但与外道的无想定相似，外道于此时以定力故亦能压服初分烦恼，然初定后初分烦恼仍然会现前，这个也是一样。所以正入定正分别无我时，故能压服烦恼，初定后烦恼仍然会现起来，所以故于最初认识生死的根本不可稍涉含糊。好，略论释下册一一翻译的第二行，这总而言之，前面所说的这些若善之理则知，当说印度那些佛子，凡说实有法者，则定说有为法实有是，名为实事师。实指说一切有不，其为事师与有为法事事物决定说为实有者，即称之说为实事师。这个在印度都是一样的。其说有为法非实有者，亦必不许任何法为实有者。实教藏地之任何谈说者超甚多了。因为呢，他这个地方是把藏地当作了见解，除了有根据的，其他都是自己揣测的。他下面讲说，藏中如觉朗派说孰有真无，或者呢说非有非无，虽亦自命中观应成派，但是呢事实上他们见解呢都比不上当时的印度的什么独子诸派，更何况有部跟唯识诸宗。唯识师所根据的乃是佛说，不过非佛之不共利益而已。藏中诸人呢则只是什么一说都揣测的，有部诸师所具的教理乃佛初转法人所说，唯识所说的乃佛末转法人所说，虽各中所许了义不同，然皆根据佛说，无谬无乱，而且呢通达下部见乃通达什么上部的基础。到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就把这一段解释完毕。